第十三章，生根建造。当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我以为结果都取决于我自己。我以为只要我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，每一个听我讲道的人都会完全改变。所以我付出了巨大努力去追求神，确保我正确的明白了真理，并且能清楚的有恩高的传讲神的话语。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在三个不同的州，俄克拉荷马州、新墨西哥州、科罗拉多州，进行了一周6次的圣经学习巡回教学。我会在每一次的圣经学习中教导完全相同的真理，试图让这些人都在同样的属灵情况下同步成长。我尽心的教导，看到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领受了神的话，然后得到完全的医治和释放。然而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在学习的时候睡着了，什么也没有得着。一个人会看起来无聊到死，然而另一个人则会因为他所领受的启示而改变自己的生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灵光一现，我开始认识到，不可能是我的努力产生了这些不同的结果。这些人都坐在同样的地方，听到同样的话语，我教导的一切都是一样的。然而一个人改变了，另一个人却睡着了，一个人得了医治，而另一个则感到无聊。对于同样话语的服侍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？然后我开始意识到，造成不同的原因，不是我所说的话，不是我所说的神的话，而是人们心的状况。我亲眼目睹过耶稣所描述的第一种人，我真的很用心的去讲道，但是神的话总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就好像这种人根本不在乎或者不明白神的话。我不再认为问题在我个人身上，我意识到问题不是我传讲的方式，而是人们聆听的方式。你的专注点在哪？你是那种人吗？他们说，我从教会的信息中从未有任何得着。这可能不是讲道的人的问题，这可能是你听的方式有问题。或者我应该说，不是听，这可能与你是否敞开你的心，并真正渴望明白这些真理有关系。马太福音5章6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马太福音5章6节描述了你要看待神话语的方式。诗篇19章10节，都比君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荆荆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如果你比渴望食物和财富更加渴望明白神话语的真理，你就会得到它。问题是，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偶尔想要这样，也许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，我们会有5到10分钟的一点点的渴望。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明白并在灵里运行，但是随后我们会被生活的其他事情占据，这种渴望就会消退。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，那么你不会明白神的话语。不是神决定你心的状态，而是你自己。这基本可以归结于你的专注点在哪。如果你是专注于神，并且饥渴寻求他，你就会得饱足。马太福音5章6节。但是如果你是撒种比喻中的第一种人，那么神的话语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可以听到他，但他甚至在你想到他之前就消失了。你似乎无法记住神的话语。现在不是你祷告求神说的大声一点的时候，是时候改变你的心， 开始专注神的事情了。渐进步骤，在马可福音4:16-17，耶稣谈到了第二种听到神话语的人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现在，在我们具体研究第二种听到神话语的人之前，让我做另一个声明。这个比喻也描述了结果子的渐进步骤。耶稣清楚地描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心，以及神的话如何与他们的心相互作用，结果子或不结果子。我相信耶稣也描述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来达到丰收。首先，你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，当你听到神的话语，但是由于你的心并没有专注于它，你不是在寻求神的东西，神的话语左耳进右耳出，这是第一种类型的人。第二种类型的人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但是他们心里没有根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也不会结出果子。靠其他人而活。第三种类型的人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也扎根了，神的话语开始发芽，开始在他们里面产生生命，但随后他们被这个世界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。马可福音4:19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第四种类型的人是真正培育和照看神话语的人，他们专注于他，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事情分心，因此他们有丰盛的收成。马可福音4:20，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虽然我8岁的时候就真正重生了，但我也是一个典型的孩子。在做礼拜的时候，我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教会里的朋友们身上，以及礼拜结束后我们要做什么，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思想神的话语，让它进入我的生命中。我每天都读圣经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就是没有进入我的心。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，我每天都读圣经，我没有像很多人一样陷入罪或者其他问题，所以我并不是说它没有影响，然而它没有对我的生命产生应有的影响。神的话语对我就像左耳进右耳出，正如撒种比喻里面的第一种人一样，我不明白神的话语，他也没有影响我。然而在1968年3月23日，我经历了主，我开始为神的话语感到兴奋。我想你从未见过有人比我更热衷于神和他的话语，但有一段时间神的话语并没有扎根在我里面，我依赖于别人的启示，他们关于神话语的教导，而不是我自己与神的关系。尽管我很兴奋，而且在我里面正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，但在我的生命中仍然没有结出多少果子。烟雾弹，当神使用撒种的比喻真正的对我的生命说话的时候，我正处在第二个阶段。就在1972年10月，我和杰米结婚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婚礼前，接着在婚礼后，神将撒种比喻的教导启示在我的生命中。马可福音4:16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 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。现在我特别提到这一点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经历神之后，我深深地爱上了神。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中变得如此有能力，我对此非常兴奋。只要我打开圣经，我就能听到神通过经文直接对我说话。虽然我对此很兴奋，但我也很沮丧。我可以从内心看到我生命中的潜力和神想要做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在外部看到它彰显出来，因为感到沮丧，而且我并没有真正结出果子，所以我开始联想到主在撒种比喻中描述的第二种人。第二种人对神的话感到兴奋，而且欢喜领受，但是当他们没有看到他结果子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感到沮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肤浅的倾向。他们有些人可能是非常感情外露的，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表面的，他们的个人生活毫无深度。我不明白所有的原因，但是我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看到这一点，有些人真的是很肤浅，一切都是外在的，在他们的里面没有多少深度。我见过很多人在我的聚会上对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兴奋，以至于很容易认为这实在是太棒了，他们完全改变了。但是我逐渐意识到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一切只是虚张声势，一切都是烟雾弹，他们的心里没有真正的委身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来到一个阶段，我喜欢看到那些明显受神的话语影响的人们，他们需要花时间认真思考和深思熟虑。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如此的兴奋，以至于在我还在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站起来大喊大叫，在他们的座位上上蹿下跳，这也没关系。但是我喜欢观察那些深思熟虑并思考神话语的人，在他们真正做出承诺之前需要一些时间。有时候这些一开始就很兴奋的人，从来不会让神的话语在他们里面扎根。让神的话语扎根需要一段时间，这是让你能够结出果子的必要条件。两个玻璃盆栽。我6年级的老师将泥土放进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瓶罐子里，称之为玻璃盆栽，然后作为我们课堂实验的一部分，他在同一天将西红柿的种子种在它们里面。他把它们放在我们教室的同一个地方，所以它们得到了同样的光照。他每天给它们浇同样多的水，唯一的区别是一个玻璃盆栽里有8英寸深的土壤，另外一个只有1英寸。老师问我们这样的问题：你们认为哪颗种子会长出来？你们认为哪一颗会结果子？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只有1英寸深的土壤中的西红柿种子先长了出来。在另一颗西红柿种子开始发芽之前，它可能已经有1英尺高了。乍一看，你会认为土少的那个植株长得更好，但是当你只有少量的土时，植物必须把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地面以上的生长中，因为它没有扎根的空间，没有足够的土壤去扎根，所以那颗种子中的生命都在向上生长，一开始看起来还不错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一切都是关于表象，他们并不真正关心长期的结果，他们是短期思考者。他们听到一个关于医治的信息，会很兴奋地说：我明白了，我再也不会有麻烦了。他们认为这很棒，并且非常善于表达， 然而，不管他们让你有多么兴奋，你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来领受那些你已经学到的真理，让他们在你内心深处扎根。在另一颗种子开始破土而出的时候，那颗只有一英寸深土壤的种子已经将近一英尺高了。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由于没有足够的根系维持生长，在一英寸深土壤中的植物开始变得无精打采，然后变得苍白，最后倒下枯萎，它死了，是因为它没有根系来维持生长。那颗在地面上生长得慢得多的西红柿种子，就我们看到的而言，长成了一株完整的植物。当它开始结很多西红柿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在里面插一根棍子来支撑它。时间，时间，时间。通过那次实践，我学到了一个功课，种子必须首先在地下生长，在结果子之前必须要开始扎根。在属灵的领域，很多人不喜欢扎根这个阶段，他们不喜欢让从神话语而来的真理在他们里面扎根，并在他们心里建立起来，他们只想跳过这一切，尽快马上结果子。因此，在他们生命中没有多少深度，他们的心并不完全忠于他们所接受到的真理，他们可能看起来比其他人成长得更快，但是最终他们不能维持他们的成长。当遇到第一个小困难时，他们就会枯萎死去，神的话语不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结果子，看到神的话语发挥作用的人，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成，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，你不能速成，这需要时间。这里有种子，时间，收获。实际上，有时候是种子，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，然后收获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你必须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扎根，你不能放弃，你必须继续挖掘，寻求更大的启示。不要只是看神话语的表面启示，要回到那些经文中求问，主啊，我已经从这段经文中得到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了吗？请向我启示更多。你必须让那个话语在你里面扎根。没有让神的话语在心里扎根，可能是人们没有在生命中看到更大果子的首要原因。他们只是没有给他时间。很多人都知道彼得前书2:24的经文，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他们花五分钟思考这一小段经文，然后得到结论，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应该得到医治了。不是的，你需要默想那段经文，接着更多的默想，花几天、几周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的时间，专注于这个真理，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中，直到它在你内心深处生根建造，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将它拔起来。根的深度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一个社区，但我们院子的面积仍然有半英亩多一点。我们的院子里有23棵山核桃树，每年都会有一些山核桃掉起来，被踩到或者以其他方式进入土里面，然后它们会发芽并开始生长。我的工作就是拔出这些开始生长的小山核桃树。像大多数孩子一样，我不想花时间到处去拔这些小树。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一定有上百棵这样的小树。我会看到一棵， 但我不想停止玩耍去把它拔出来，所以我会等到它长得足够高，我的父母能够从房子里面看到它。当他们看到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安德烈，你需要出去把那棵核桃树拔出来，那是我等待的时间。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，如果我让山核桃树长到一英尺高，在地下就会有大约三英尺的树根，地下的生长量是地上的三倍。如果我等到山核桃树长到一英尺高的时候才去拔，那我就得拿把铲子把它挖出来，它扎根如此的深，我无法徒手将它拔出来。如果我想很容易的将那些山核桃树拔出来，我需要在它们大约一英寸高的时候就把它们拔出来，那么我就可以抓住它们，把它们拉出来。神话语的种子也是如此，撒旦喜欢让你在生命中没有任何扎根的深度，那么他就可以过来攻击你，偷走神的话语，他想在他扎根之前就把它拔走。然而如果你的根系长得好，你就能经受住生活中所有的困难、考验和磨难。许多人就像主描述的第二种类型的土地，他们不能结果子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喜爱他，他们喜爱神的话语，只是他们没有花时间让他在自己内心扎根。